欢迎大家收听《生医人生履历》。今天哈利特又回来了，太好了。然后哈利特一回来啊，我就要请哈利特来回答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最近有听众写信给我们哦，然后有一位呢，他有问到，就是在70集和71集的时候，是哈利特有帮我们介绍那个 MSL 这个植物嘛，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这位听众他想要问说，这个 AI 的发展对 MSL 有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如果是这个跨领域研究的这个背景的话呢，在应征 MSL 上面是否具有竞争力？对，哈利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了。
好，因为 就像我们在录音前讨论到的，
对，我们有先讨论一下，对。
对对对，因为我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楚说他这边指的影响是什么，那没关系，我们还是分两个阶段，就我目前我想得到的啦。那当然如果他要问的是刚好我们没想到的那个面向的话，那可能要请他再留言一下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他今天自己学的领域好，然后他可能就是跟 AI 这一块跟那个科技业比较相关的话，那我觉得 MSL 这个并不会因为 AI 的崛起或者是现在哇 AI 当道，然后就会影响到这个工作的一个需求性啊。因为这个就好比我们在开录前我举例给你听的，就是说你看哦，在药业的世界，大家一直不断的有新的治疗方式，有新的那个药物开发出来，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有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技术、新的药品开发出来而影响到 MSL 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职能的发展嘛？这个是比较不会的。就前提是，如果他今天发展的领域是跟科技相关的话，那这个是第一个面向。那以第二个面向来说的话，如果他担心的是说，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各行各业大家都会很担心嘛，说是不是很多工作都要被 AI 取代啦，就是什么你看连那个厨师，就是现在都会有那种 AI 厨房，有没有？就是我可能弄那种机械手臂啊，你只要输入程式什么，它就可以炒出一盘很好吃的那个炒饭或者是什么的，人家就会觉得说，你看那个 AI 都可以取代的，那机器手臂都已经可以取代厨师了，未来厨师这个行业可能也会消失，就是现在不是不断的都有各行各业都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恐慌嘛？那如果这个读者他的一个恐慌点也是来自于这里的话，我会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慌的心态不见得是坏事，那你必须要善用这一个心态来去调整自己，你怎么样创造出 AI 无法取代你的一个价值？比方说，如果好，我们大家都知道 MSL 它主要的工作就是还蛮大一部分是要去吸收，就是现在的那种特定领域的一个最新消息嘛，最新发展的一个趋势嘛。那如果你只是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读 paper 的机器，我就是把最新的那个研究结果翻译成我的那个受众可以听得懂的语言的话，你把你自己只是定位在一个翻译机器的话，那你当然会被 AI 取代啊，因为现在 AI 翻得比你又快又好，就你的速度还赶不上它。但如果你是接收这种新知识，但是把它转换成融合你自己的一个 background， 然后加在一起，然后看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一些发展的一个价值是刚好可以连跟你的那个负责的一个项目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你是有做过这种融会贯通的，那你觉得你会那么轻易的被 AI 取代吗？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这一点倒是不用太过于惊慌，只是说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面向的，就是你要看你把你自己定位在什么角色。 如果你只是把你自己定位在很初阶的一个工作者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是真的还蛮容易被取代的。
嗯，哎，那我问哦，如果说就是说以你的经验啊，在面试这个有假设有一个人来面试 MSL 的职务，他的背景是不是跨领域会是一个优势吗？还是说他的个性跟人格特质怎么样会是一个优势？就跨领域这件事情会是就是说比如说他的优势会是 priority 比较在前面吗？还是说也没有，也不一定要跨领域，只要他能够努力吸收新知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没有跨领域这件事情它不是 must， 但你说它会不会加分，也要看你怎么运用你的跨领域知识。就是有的人有的科系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让以后毕业生可以有比较好的出路，所以他就结合了很多个领域，但是要看你的课程安排跟老师的传授的方式到底教出来的学生真的是所谓的跨领域人才，还是会变成那一种样样通样样松，你什么东西都懂，那好像什么东西都只能讲皮毛，我要再多问你两句你马上就会露出马脚的那种感觉。
嗯，对，有道理。现在的确应该说是之前的确有一些科系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东西在里面，可是最后出来之后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没有一个专门的东西。那我自己看这一题啦，我觉得说假设哦，假设这位听众呢，假设你现在是一开始要去找工作的话，就是说你是社会新鲜人的话，然后你听了这个 MSL 的职务你觉得有一点兴趣的话，我觉得就去试看看啊，因为你没有试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这个东西。我感觉 MSL 这个职务他除了你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知识科学上面的背景以外，他你的这个人格特质还有一些怎么样待人处事的那个互动的这些东西也都蛮有学问的，需要一些经验吧，所以可以去试试看啦，就是去试试看。那你自己懂越多东西，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懂的东西你如果在职场上可以发挥出来应该就都是一个优势吧。我们这一题回答大概是这样。好，那如果说呢听完之后就是说你对这一题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再留言给我们哦。然后好，那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这阵子在这个新闻上面很多人讨论的这个霸凌的议题。然后呢会聊这个是我那天看了这个是上个星期吗还是什么时候看了这个立法委员质询前劳动部长的这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之后我就有很多的感想，然后我就在 LINE 上面跟哈利特讨论了一下。那我就在想说呢，我们来录一集就是如果说你遇到霸凌的状况怎么样能够离开那个情境吗，或是怎么样的。诶，我这样开场白会不会很糟我感觉好像说不清楚。对，所以今天就是要聊这个霸凌的主题啦。然后诶，哈利特你有被霸凌过吗？有没有人霸凌你在学校或是上班的时候？
如果硬要讲算有哦，算有。上班之后没有啦，上班之后可能那个杀气就已经很重了，
杀气很重
所以上班之后比较没有然后在求学的时候还是小绵羊的时候比较有。
哦，那好，有那天我那天问哈利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可能很凶所以没有人敢霸凌你。好，那上学的时候霸凌是怎么样，可以讲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那个也是在 求学阶段啊，那时候因为有加入那个实验室嘛，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读生技相关的，可能有一些都会想说，诶，那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是不是可以运用到真的实际上不让它不再只是课堂上讲的，而是要实际去操作的话，那你最好的实践方式就是进实验室嘛。那这个霸凌也是发生在实验室里面。那其实细节我们就不用讲太清楚了啦，但是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个时候每个实验室我相信都会有一个比较资深比较德高望重的学长姐，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原本是跟那一位掌权者就是还蛮好的，就是配合啊互动都不错，但是因为有一次呢掌权者他可能需要协助的时候，那因为他可能委婉的并没有明说，那我就没有 get 到嘛，那我没有 get 到的时候我就没有直接很及时的提供协助，然后就造成了那个掌权者的那个学长姐的那个心里不是太舒服，他就觉得说要来好好的教教你这样子所以呢所以当时他就会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掌权者，是一个得势者，老师非常的疼他，所以他当时就要求所有整个实验室的人，不管是博班的、硕班的，甚至是助理什么，他就要求全部实验室的人都不可以帮忙我。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不帮忙就不帮忙啊，就自己做。但是因为很不凑巧的，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要做活体试验的。就是有动物试验的啦，那如果有做过动物试验相关的也都知道说，哎，有一些实验当你要可能要去采取它的一些检体啊，还要控制它麻醉的时间，可能这一次还没有要牺牲的时候，你那个整个最好是一个像那个工厂的产线这样子，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这样子会最有效率，而且最可以确保实验动物不会发生什么意外。那如果他把实验室的人手通通抽走，不准他们帮忙我的话，他摆明了就是希望我的实验是可以开天窗的，就是借此达到教训我的目的这样子啊。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的霸凌大概是长这样。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就那时候虽然是小绵羊嘛，但小绵羊也想活下去啊，就会想说好，那实验室没有人力可以帮我，那我还有自己的同学嘛，我还有一些系办的人啊，就是可以去请求协助嘛，所以我的实验还是顺利完成的。可是就因为我顺利完成了，所以会让那个霸凌者会更觉得不舒服，他会觉得我想要教训你，但你好像没有被教训到，所以他就转而去跟我们老师来去讲一些，我是不晓得他讲什么啦，因为我这一部分我真的听不到，我没有证据。但是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去跟老师讲呢？因为大概我实验顺利完成之后没多久，老师开始每天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可以来骂我，就每天骂啦，每天骂，对对对，然后从一开始的实验上面的东西，那就是要挑到毛病很容易嘛，我觉得，因为对于那种小菜鸟才刚开始做实验没多久的，要挑到你实验上的一些毛病，我觉得非常的容易。可是刚好我这个人也有一个特质，就是你今天说过我的，我会强力提醒我自己绝不再犯，绝不让你有第二次骂我的机会，同一件事情。所以他每天骂我，每天改，每天骂，每天改，所以改到后来之后，哎，老师发现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骂我了，但是他还是得要骂啊，因为这样才可以安抚那个掌权者的那一个心情嘛。所以他到后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开始找一些很无谓的事情，然后到最后甚至是跟我讲说你为什么就一直坐在你自己的位置上面写笔记，你为什么不去跟大家一起聊天，连这个都可以骂。我就会觉得不是，我不想跟大家聊天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对对对，就是 你也会很无言啊。那当然你当下的心情是真的很无力，因为你每天处在那个环境，那个在那个环境里面最高的掌权者就是老师，第二高的掌权者就是那一个霸凌者，那他们两个联手起来欺负你，那 可能听众听到这里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换实验室就好了？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有其他的老师有表明过说，哎，他愿意收我，而且不会影响到我毕业的时间，就是他还是会让我如期毕业，那看我愿不愿意过去。那其实我当时也有考虑，因为其实逃避虽可耻但有用，而且当下可以让你马上脱离那个如地狱般的环境，可是后来心里面又是还有一个那种年轻人不服输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不行，我如果现在走了我就是输了，所以我就硬跟他拼了。当然我觉得这种心态不鼓励啊，不鼓励，因为我会觉得还是要看每一个人当下可以承受的那个程度。那我只能说我庆幸我当下是熬过来了，我没有离开，我继续留在那里，我继续把我应该要做的做完，甚至做的比他们原本预期我能做的还来得更多更好，让他们没有理由可以再去刁难我，也没有理由可以说我的那个数据不足啊或者是什么来让我的毕业时间延后。我是顺利通过了啦，对，但是你如果回想起来的话，对，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严重的一个霸凌啦。
哎，那我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人霸凌你，就是说他叫别人都不要来帮你嘛，那后来实验室其他的人就都听他的吗？还是说那些人后来跟你相处怎么样？
哦，当下他们是都听他的啊，因为大家也会觉得，哎，你如果是选边站的话，当然是选，就西瓜选大片的啊，就是
那后来
你一定是后来，你所谓的后来是指说我毕业之后吗？还是
不是？就是那一次实验，就是说他不让人家来帮你的那一次实验之后，你还是处在那个实验室生活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会在实验室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干嘛？大家都不跟你，比如说不跟你讨论，然后不跟你一起做或什么吗？有严重到这个地步吗？
有啊，对啊，就是大家都不敢帮我啊。那我的所有的实验，当然老师还是得要跟我讨论嘛，因为他毕竟有那个指导的责任啊，他还是得要跟我讨论。但是我在做任何那个实验的执行上面，是没有任何人敢来帮我的，没有任何人哦。
好。我你讲这个故事啊，我想到哦，我在职场上面我也有遇过同样的事，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的一个工作，然后我甚至不知道，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说我要做的那些事情呢，他们那个领域跟我学的领域是差很多，就是说我不会那些事情，我是一张白纸。然后所以我就要自己去读很多书啊，找资料干嘛的，但是那个公司里面有这个 RD 的主管什么的，所以我就读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跑去问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老板叫我不要教你这些东西，然后还说老板说叫我不要花时间在你身上，就是说叫他上班的时候不要来跟我讲这些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板是怎样很机车，就你当下会觉得他很机车，我是去请教他问题，而且事实上我并没有花他很多时间，可能十分钟不到吧。当然因为我的工作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请这个 RD 的主管看过，然后我也不是那个领域的专家嘛，但是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叫他其实有私底下叫那些人不要来帮我，有点像你这个状况。然后我当下我觉得很我当下觉得他很机车，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阻碍我把这件事情完成的进度。但是呢我又想一想说，会不会是以老板的角度，他觉得他的这个 RD 的主管很贵，上班的时间呢就是不要花时间来做这件事，应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那但是我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是那个 RD 的主管跟我讲这件事情之后，我后来就没有去问他了，然后我就就是靠我自己去完成了他要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我就没有再去请教 别人了，然后我就是自己完成，因为我就 sense 到老板不希望我去问别人。其实这个也蛮奇怪的，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上你不是有问题你应该去问你的前辈吗？或是问你同办公室的其他人，不是可以更快完成？但我感受到老板不希望我去问他们，所以我后来就是自己把它完成。然后我后来自己也的确完成了，所以后来老板也非常的惊讶，就是我后来完成那些东西，可能他想说他不让我去问这些前辈，我会不会就做不出来或什么的。对，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算霸凌吗？
其实我会觉得啦，所谓的霸凌没有什么特定的形式，只要你造成对方可能心里面的一个不舒服，我觉得都可以广义的称之为霸凌啦。
哦，对，但有些人会不会他就是很脆弱呢？一点点就是霸凌。
哦，那当然也会啊，可是你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霸凌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喊说我被霸凌啊？因为你让我不舒服啊。
嗯嗯 嗯，
这本来的主观的感受，那你当然说，哎，有一些霸凌事件它都会，尤其是像新闻上面讲的那种霸凌，它可能是有客观的证据啊，都可以搭配上去，那个当然就是更不用，不会被怀疑，那个绝对是霸凌。但是有一些是真的纯粹是造成你心里面心理上的压力，你不见得说可以佐证上实质的证据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在职场上有一些状况就是就是在弄你吧，我觉得我讲几个，其实我遇到很多个，但是我觉得刚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比较没有去就是会想说这是不是霸凌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工作比较久之后呢，你就可以明显的知道别人这是在霸凌你。像这次新闻上面这个霸凌比较像是主管去对下属的，比如说说话很，这个叫什么苛刻啊，或者是说没办法控制情绪这一类的。但我遇到的状况呢，也可能是在这种叫什么同侪之间，也不是同侪之间，就是同事之间吧。他其实也不用骂你啊，或者是对你做什么，他只要都不理你，就是说比如说几个人 有一点像你在实验室那种状况，就是可能这个实验室里面假设有十个人好了，然后有六个人都不跟你讲话，他把你当空气，你久了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就是可能也不用久，可能几天一个礼拜之后你就知道这些人就是一种这叫什么 不用骂人的霸凌方式。例如说他们去讨论什么事情啊，都不找你，或者是说开什么会，自己秘密开一个会议，或者是然后做什么决策，那明明你就是跟大家在同一个专案里面的。你有遇过这一种吗？我觉得这个也是霸凌耶，而且这个应该在学校，在小朋友之间应该也蛮多的吧。有很多活动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活动啊干嘛的，然后要分组或什么，然后就会可能某一些人就会说，那我们不要跟他玩。
这种我觉得就是冷暴力啦，应该是可以归类在冷暴力的一种。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一种是最低级跟幼稚的，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你看那个是不是小朋友才会使？
对啊，我跟你说，我自己我真的是小朋友，真的我自己就遇过这一种。然后你说我当时有没有被心情影响到呢？当然我很快就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但是但是我有没有就是说多难过到或是什么的，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原因，然后我也知道原因是什么，大概就是不外乎就是大家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然后就像你讲的，我那时候也觉得这些人怎么会有这些幼稚的行为，而不是去想办法解决大家在意见上面的分歧，而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能解决问题吗？
我会觉得，如果是以始作俑者 的话，我觉得根本不用讨论说他幼不幼稚，因为他本身会做这件事情就很幼稚。那你说其他那一些听他的话也跟着一起加入霸凌行列的人，就我也老实说，在我当下遇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你们都已经是受高等教育的人了，你们为什么连这种是非的观念都没有，居然会愿意加入这样子的一个霸凌的行列。但是事过境迁之后，你再回头来看，我觉得我自己从里面学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你在这个社会上本来就没有人有义务协助你，这个是你自己建立的心态。当然我还是，就是听你节目的人都会知道，我还是那个体内留着李长伯学艺的鸡婆人，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去帮助人家，但是当我自己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没有人有义务帮助你，你必须要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才不会在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帮忙你的时候，你会产生怨怼，你会觉得说啊，我今天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怎样怎样。因为你还是得要在没有资源没有人协助的情况下，想办法自己找出一条生路，这是你应该要做的，对吧？第二点，我会跟自己讲的是，我当下会觉得这些人没有是非观念，但我退个100万步想，今天不管是那个霸凌人的人，或者是当时被霸凌的我，对于这些旁观者来说，都是别人啊，都是别人。那他今天要选择站在哪一边，我在想啊，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益的那一边。虽然选择霸凌者不会对他说，哦，就真的可以赚一笔钱或什么，没有，但至少他不会同样被那个霸凌者把他打成一样是被霸凌的啊，他至少不会帮自己找麻烦嘛。那他站在我这边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啊。
嗯，
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独善其身放在前面吧，就是至少我不要让我自己落入这种被针对的那个局面里面啊。所以我在事后，事过境迁之后，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也不认同，我还是不认同他们的选择，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就是说他是不是高知识分子没有关系嘛。因为像刚你有提到，就是老师也被塞狼嘛，对不对？老师绝对是高知识分子嘛，但是老师在那个状况竟然也被这位资深的，就是实验室的这个资深员工呢，也被他塞狼嘛，对不对？那我来讲一个哦，就是好，我现在讲的都是我做梦梦到的。好，就是呢，有一个学校呢，他们也是发生这种，其实这近几天有好几个这种学校的老师霸凌的状况。那我要讲的这个呢，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学校的校长霸凌学校的里面的老师，然后要把他们就是赶走这样子。然后这种霸凌已经霸凌到什么，就是他会去这校长会去搜集很多证据，然后去抓这些老师的小辫子，或者是说啊，你就是教学教的不好啊，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常常没有待在学校啊，没有认真教学啊，或是怎样，就是找一些理由来。但是这些老师实际上已经在学校可能教了一二十年了，然后这个校长呢，可能就是新来的，所以他就想了很多方式要把这些老师赶走。但实际上这些老师是不是真的很差，这件事情是一个问号。因为毕竟他们也教了一二十年了嘛，就是如果差能差到哪里去？还有就是如果他真的很差，是你要支遣他或是让他走，你应该要寻一个程序，对不对？要有正当的程序，而不是就是用一些非法的手段把他们赶走。可是当这个校长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开始学校里面 的老师就开始会分派别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你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就是有一些老师他就去站在新来的校长这一边，那但是其他的老师呢，就会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今天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应该要按照一个正常的 程序嘛。如果说今天学校就是必须，比如说，不需要这么多老师，真的要有人离职。但是这个校长他不是，他就是说啊，叫老师之间互相投票看谁比较差，就是说你可以选几个你觉得比较差的人，然后你给他分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也是霸凌啦。然后后来呢，他把这些老师赶走了之后，就是他就是已经决定说啊，最后有比如说三个人，这三个人是他要赶走的，然后他就不让这三个人，他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让这三个人离开。但是这三个人他因为在程序上面他其实并没有真的离开那个职务嘛，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去学校。结果这个校长呢就要警卫不可以让他们进来，然后甚至把他们的停车位啊都去把它锁起来，然后甚至这三个人都没有去他们的位置收拾那些东西都没有，他就把他们的办公室的门的锁什么全部换掉，然后变成这几个老师就完全在没有一个正当的程序离职的有道理的状况被就是被校长霸凌。可是我们都觉得很不对，对不对？我们听了觉得天哪，怎么有这种事情。但是实际上还这个学校里面就还是有一些老师是站在这个校长这一边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些老师他可能当下他觉得站在校长这一边是对他有利的，即使他知道这个程序都是不合法的。然后后来校长的确有被告，被他这三个老师告，然后还吃上官司，但是仍然有老师觉得要站在校长那一边呢，就是在选择他们有利的，但是并不是真的是就是正确的。
我会觉得你刚刚描述，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 follow 到，但如果是从你刚刚描述的，我有一些点我可能没有跟你是相同的想法哦。比方说那些老师可能都教了一二十年了，是差可以差到哪里去？哦，不要这样说，我相信很多听众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一定遇过一些老教授，哇，那个教学品质真的很差，他不是有就不差，而是因为以前没有他可能官运好或者是怎样的，反正就没有人针对他的教学品质 来提出一些什么质疑或是怎样的。那所以我不会觉得教的久他就不差，只是他之前可能没有被处理到。但是回过头来，好，我这个也不是在讲说这一个当事人他就一定是教学差，没有这个，因为我不太知道说这个案件，我也不是接站在学校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断说到底校长对还是这三个老师对。但是必须要说校长事后的处理方式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不管你今天就算要之前也有正常的之前程序，而且你不可以不让他把东西收完，或者是不让他做一个完整的交接，就直接我今天宣告你明天就走。就是这个中间还是一些有值得去讨论的地方啦。我觉得校长的做法就是没有那么的完善，他就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去改进的地方。只是对，就回过头来啊，你说其他人会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得要在这间公司不是公司，这个学校继续的工作。那我犯不着为了其他同事然后我也一起赔上我自己的工作。这就跟我刚刚在讲的那个实验室其他的一些同学学长姐为什么不跳出来帮我说话，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只不过想要在这边取得一个文凭啊，拿到了又不是要在这边待一辈子，那他为什么要让自己求学阶段这么的痛苦？没必要吧。
对，刚你讲的那个呢，的确就是也有人就是觉得说，哎，这些老师他就是很差呀，所以有一些站在校长那边的人呢， 他就是因为站在校友那一方的老师，就是他这个这几个老师可能之前跟 这几个有吵过架，可能有一些私人恩怨吧，所以他觉得诶，有人来帮他处理掉这几位老师也是一件好事。然后这几个老师也有可能就是真的很差，就是过去没有人去举报他嘛，但是实际上这几个老师是有家长还声援他们啊干嘛的，可是后来也是没有用，就是也是有一种有一点霸凌啦。只是我会觉得今天是不是任啊是一回事，但是你要别人离职应该要走正常的程序，不能够用霸凌的方式来赶，就是不合法的方式来赶走这些人嘛。然后好，那我再来讲一个霸凌的东西。诶，可是这个我好像讲过了，
说说看啊。
嗯，就是我自己在职场上遇到的，我就是遇到我的长官呢会这个一直弄我，然后他的霸凌就是他也不是对你他也不是对你咆哮，他从来不会咆哮，然后他也不会说出什么狠话，但是他心里总是在算计一些事情。例如说我如果去参加会议，就是跨部门之间的会议，然后他知道了之后呢，他就会非常的不爽，然后去跟他的老板说，叫他的老板发一个命令，就是说不要再让我参加会议了。然后例如说我申请去学新的东西，他就会想尽各种方式来阻止我，就是当然他的步数就是他去跟他的老板讲，然后叫他的老板发一个命令说，诶，今天你预庆都不可以去学新的东西。然后还有什么呢？例如说公司里面有这个奖金嘛，然后例如说我们做了什么专案啊，然后每一个专案达成目标之后就会发奖金。那通常这个奖每一个专案都会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PM 这种角色，然后所有的职务包括 PM 本人大家都会有奖金可以分。然后如果我被分到这个奖金，假设我在这个案子里面然后我被分到奖金的话，他也会很不爽，他会跑去骂那些 PM 跟他们说不可以给我奖金，就是会去想各种方式去说服他们。然后这些事情呢，我一开始也没有很直接的发现，我当然前面讲的那几个有啦，后来奖金这件事情是有人跑来跟我讲说我的主管竟然阻止他给我奖金，他整个觉得超级莫名其妙，那个钱又不是那个钱是公司的钱，又不是我的那个主管的钱，也不是我们那个部门的要去扛那笔钱嘛，也不是他个人要去扛那笔钱，他干嘛不要给我呢，干他什么事。然后就是诸如这一类这些事情，一些很小的事情啦，我就发现我的主管也是在霸凌我。然后如果说是他就是想尽各种方式要让我在那个工作上面呢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表现，然后让我觉得我在那里很废。我后来意识到他整体的那个叫什么中心主轴就是想办法让我觉得我在那个职务上面非常的废，这样子。这样算霸凌吗？
算吧，某种程度至少要让你不舒服了呀。
对，然后当然你如果说，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那种叫做什么打混摸鱼的那种个性，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说，诶，你今天领人家的薪水，你还是要做一点事情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要做什么你都被阻止，然后你都不能去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然后甚至你发现你的主管期待你的表现是很差的，他就会很高兴。特别是呢，如果说他的主管对我很有意见，就是很对我很生气或是什么的时候，对我不满的时候，他特别开心。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天哪，这个人在搞什么。一般我们如果说你是一个 team leader， 你是一个 leader 的话，你当然希望你的这个叫什么 team member 都表现得很好嘛，对不对？那 你的这整个 team 才会有就是有成绩出来。但是他不是哦，他是希望我表现得很差，然后他的行为还有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想办法在阻止我做事。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你会不会太累了？你上班不好好做你自己的事情，然后花很多时间在阻止我。我其实某种程度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应该也算是霸凌，但是他不是那种对你咆哮或什么， 你根本没有办法收集证据。然后其他的人，当时我的状况是呢，我跟我的这个主管在同一个层级的人，或者是在他上面那个层级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他们也都有发现。然后就有人跑来跟我讲说，就是跟我的这个主管同一个层级的其他的这个长官呢，就跑来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因为害怕被你取代，所以他会有这些行径来，他想要打压你。然后我那时候想你说、
我觉得还蛮常见的，其实很多的霸凌都会出自于霸凌者他害怕自己被取代，然后就去霸凌那个可能未来会威胁到他地位的人。但就像我们之前很多集都讨论到的，你那些人你有时间做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去精进你自己的实力？一天到晚在那边担心被取代，然后耍小动作就有用吗？
我觉得啊，我去想一想，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些人他要霸凌别人。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真的是能力，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能力不够，然后他又不愿意精进，他想要走捷径去维持住自己的那一个职务。那很多状况这些人我就是觉得他们的能力还不够，然后自己也还没有到那一个 level， 就是说他自己做的那个职位呢，他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心性吗，还没有到达那一个 level 该有的胸襟。
对，如果要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的能力其实没有到达那个位阶，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资历他的年资到了，或者是说他的后台很硬，或者是他攀对了谁让他就空降到那个位置上。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坐上那个位置的，我会觉得当主管的人你自己的心态要调整。要该怎么调呢？首先第一，主管绝对不是整个团队里面最厉害的那个人，不是，但他必须要是整个团队里面最知道怎么样把人放在正确位置上的人。就是很多主管他之所以心态调不过来想要弄底下的人，是因为他始终觉得主管就应该要是整个团队最厉害的人。不对啊，如果你整个团队里面就你一个最厉害，其他都是庸才，请问你们这叫什么团队？就是一个很要怎么说好，我们如果以上战场打仗好了啦，就是你打仗的话绝对不是只有将军很厉害很会打仗，哇那个枪法神准，怎样底下都是一些烂咖吧，这个也绝对不可能打胜仗啊。你反而应该是将军是最懂得调度人力的最知道要把有什么技能的人放在哪一个需要他的位置的那一个角色才对。自古以来你应该不会是整个军队里面就只有将军一个人会打仗，其他都是一些霸咖吧，这样子的军队绝对不会赢啊。
对，你这个举例就很好，因为我觉得例如说比如说打仗来讲好了，将军不用是最会跑步的那一个吧，就是好像很会跑步还是很什么体能最好的那个，可以做什么2000个伏地挺身之类的，绝对不是那样的人嘛，对不对？应该是他的这个 team 里面他要把这个人适合什么放在对的位置，然后他也要怎么讲，我觉得他要有那个胸襟，就是他除了因为很多很多 做到主管位置的人哦，真的是见不得下面的人好。哎，很我真的自己在职场上有很多就是看到一些状况，就是这个主管呢，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放把人放在对的位置上以外，他好像也不太想要别人，就是说他的 team member 这些人学会什么新的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一个脑袋而且那个东西根本不干他的事情，他都不太想要别人好。你看哦，我记得以前啊，我有同事他买了那个新房子，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玉庆，我周末去看房子，然后我就下定了，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跟别人讲。我就说哎，为什么，这不是好事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实际上不是，就是说我们大家虽然都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如果你听到你同事买新房子你会恭喜他对不对？欸，可是很多人不是，他知道别人买了新房子，然后这个房子什么又买得很好啊什么的，他就心生嫉妒。欸，
我觉得这种嫉妒如果可以让他自己想要迎头赶上，成为他的一个进步的动力，就像我们一直过去一直在强调的，那我会觉得这种嫉妒的心态 是健康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就是单纯的嫉妒，你就是不要他过得比你好，然后你也没有想说要把自己比如说打理得更好或者是什么的话，那我会觉得这种嫉妒的心情真的很不必要。你今天好，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过得比你差，然后如何呢？你得到了什么？
哎，这但是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人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就意识到说哦，原来就是说真的真的，我就仔细从他的话里面我就去观察我们的这办公室里面的人，我就发现真的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不喜就是不乐见别人好。然后当然我后来也会用这样子来看，就是说比如说你去怎么样仔细去看一下你周遭的这些人是不是尤其是如果他已经做到这个主管的职位了，然后他的那种心态还是见不得人好，就见不得即使这个人是他的不是跟他同一个层级的，或者是他长官或者是周遭有任何人，他总是见不得人好，我就真的觉得超糟糕的。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叫什么很不适当就是我自己觉得啦。然后好诶，那我们聊到这边啊，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聊一个重点，就我们刚聊到各种霸凌的情境嘛，那假设真的被霸凌了，你这里有什么建议吗？你觉得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很看个性啊。我们先，因为你知道那天我其实也有跟我家里的人在讨论到那个公务人被霸凌的。但是因为如果以我自己的个性，我相信你的听众大概都猜得出来，我绝对是会反抗到底。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一个最后就是不幸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个人，他会做这样子的选择。因为齁，我们之前曾经有说过，其实你在不同的职能、不同的领域，你其实会是不同领域的人，他会有他们那个领域特定的样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普遍会在公家单位，尤其是那种基层慢慢一步一步做上去，甚至是通过国家考试的这一些公务人员，其实基本上他们的个性是比较谦和的，大部分啊，我不敢说那种一定没有嚣张跋扈的人，不会，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是属于比较不会想要起冲突的那一群，他们的个性是比较温良恭俭让的啦，相对之下，所以还可以适应那样子相对比较平和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环境。他们的个性要求的就是一个稳定，一个比较无争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所以为什么那个人他最后会选择这样，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他会觉得啊，我今天就是 有公职的这个资格，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取得的。那可能第一，我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因为这个资格可能还包含了家族对你的期待，就是他可能放不掉，他没有去帮自己想说，哎，我今天就算离开公家机关，事实上我不会饿到，我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的。我没有一定要执着要纠结在这个地狱般的职场，这个是他们第一个可能放不下的原因。那第二个，他没有办法反抗，默默的承受这一切，我当然会觉得说，哎，那就跟我们可能我一开始讲到的，就是公务人员就是比较多会是属于这一种个性，比较是追求一个和平，不要有一些争吵的一个个性的族群，所以才会逼他做上这个选择。那但是我是会想要提醒，除了不管是公务人员或是在各行各业的人，永远都要想，今天工作不管你是多么辛苦的才取得目前这一个铁饭碗，好了，那个金饭碗或者是长期饭票，如果你要为了他去牺牲你的性命或者是牺牲你的健康，这都是不划算的交易，都不划算。因为工作只是你一个换取那个生活所需的一个工具而已，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工具，就不能说没有人，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不应该选择为了一个工具然后赔上自己的性命。不对啊，你没有性命，你有这个工具要干嘛？没有用吧。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现在的职场就真的是一个很有毒的环境，每天都让你早上起来你就是千百个不愿意抱持着这样子的心情去上班的，扣除掉那个只是懒散想休息的人，那个不管，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每天负面情绪都爆棚，然后每天都是带着这样子的情绪上班的话，我真的会建议说仔细想想，你真的会有其他的工作舞台让你去发挥，不用执着在这边，不要在一个这样有毒的环境去赔上你的健康，甚至是你宝贵的性命，真的不要做这样子的选择。
嗯，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他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就应该离开？
其实我会觉得
到他影响到健康，对不对？
对，每个人的程度耐受性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又没什么，每天被他骂也没什么，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不行，他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化解开这样子的一个负面情绪。当你发现，我觉得至少你会知道你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嘛。我这边所谓的身体状态是包含你的生理跟心理哦，两块都算哦。就是如果你只要你自己觉得你现在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觉得你都可以思考去转换不一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不一定，你千万不要想说啊，你看哦，大家都在这样子的一个恶魔主管的一个掌控之下，为什么其他人都承受得住，就我不行？那如果我现在离开了，是不是会被别人说我是烂草莓？是不是会被别人瞧不起？不要这样讲，因为每个人耐受的程度不一样。
我是在想说，因为公务人员的这个叫什么职涯，他们会可能原先就设定会在那个职务做到退休嘛，那所以这种状况之下要转换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多的压力。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调去换去其他的单位，但是就有很多流程要走，然后都在那个体系里面，也担心是不是现在主管愿意让他调去新的地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后来也很多人就是调到别的单位去嘛，可能就是想要远离那个环境了。只是我也觉得说，这霸凌别人的人啊，真的是没遇到坏人就是他这种状况，我觉得如果在外面，应该早就被人家揍了吧，这样直接一点，早就被人家处理了吧，就是可能会有我不知道，我有就是自己周遭身边遇知道的，就是直接把鞋子拿起来就丢在老板脸上， 就是假设有这种霸凌的状况发生，或者是办公室有什么霸凌的状况发生，当然这是不对的啦，只是我在想说这个霸凌别人的人，也就是我遇到的这些人真的都是很温和的耶，没有人就是真的跟他就是叫什么吵起来或者是什么的拍桌子啊什么的齁。
我会觉得他也是因为就像我们大家一般人知道的公务人员，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他们的个性会属于比较不是那么的剽悍，就是他们会属于比较相对稳定啊平和的一群，所以他才就是仗势着他面对的对象是这样，他不会被那个盖布袋啊被拳打脚踢啊什么的，他才敢肆无忌惮这样子的一个不尊重下属啊。
嗯嗯，对，好，那这个人力资源顾问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总结吗？
我会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真的工作很重要，它可以带给我们成就感，带给我们一些生活所需要的一些资源，但是真的再怎么重要都比不过自己的健康跟生命重要，永远把自己的健康跟生命放在第一位。当你察觉到自己已经因为工作影响到你身心健康的时候，不用跟别人相比，这个你自己最知道，不要想说别人受得住我为什么受不住，不用这样想，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嗯，
只要你察觉到你的身心开始出状况了，我会建议不管你这个工作是多么难去争取到的，都勇敢的放弃，因为你已经曾经成功的争取到了，就已经证明你有这样的实力了，这样就够，
嗯，
这样就够。对，不要想说啊，我好不容易，我可能通过了很难的国家考试，这个可能全国才录取不到10个人呢，但我就这样轻易的放弃，好可惜哦。我跟你说，当你考上，你也顺利到职的时候，你就已经证明了你有这样的实力了。即便你后来不在那样的岗位上，都没有关系。
哎，有一些人是啊，他没有办法决定离开，是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贷款或是什么要付，他没有办法马上离开。
哦，等一下，那我会觉得你像这一块的一些贷款啊或者是什么啊，我问你，如果你继续坚持，当然我不是说叫你离开就当无业的，就开始不是生产不工作，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你就直接转换。比如说我在公家体系，我就是一直被刁难，甚至像新闻这样讲的，我即便要降调，我都还是被那一个主管恐吓，他不要签我的那个降调的同意书，我根本转不过去其他单位。如果是这样，你就毅然决然不要当公务人员。我会觉得你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工作去做，还是一样可以有收入，或许收入会比较低，但是至少可以确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你会说，哦，不行，那我房贷什么很重。好，那我想要请问，如果你把现在的房子卖掉换小一点的房子，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想办法先去减少你的一个开销，然后再自己再去找一个工作？就是我现在举的例子啦，都是跟你讲你永远都有第二个选择，没有那种我现在一离开我房贷缴不出来我什么什么，你永远都有第二个选择。当你在烦恼你房贷缴不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周遭可能还有人还是租屋族嘞，他连房子都没有。
我是在想说，如果说好一直忍耐，但是如果你的身心都出现问题了，最后你不但没有办法上班，你把自己的健康搞坏，你也没办法去找其他工作，会不会更糟？
一定更糟啊，因为当你自己的身心失衡到一定的状态的时候，你等于其他工作你都没有办法胜任了，那你到时候你不只要烦恼你房贷怎么办，因为你完全没有谋生能力了，这样有比较好吗？
对，但这个好难哦，我觉得实际在执行上面一定很多人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放下，即使他自己身心也不见得是霸凌啦，可能在工作上面已经出现身体不能负荷，已经身体有状况了，但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说能够决定要离开真的好难，我觉得实际在执行上真的很多人是非常难的。
嗯，应该要这样说啦，我们人在江湖里面啊，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你觉得决定放下很难，你在继续在同一个岗位承受霸凌也很难。
嗯
嗯，
好，那霸凌要应该把它说出来吗？就是除了自己离开那个环境之外，是不是应该也要把它说出来？
我会鼓励说出来，而且就是应该是要这样讲，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必须要说啊，你已经很难有人可以做到只手遮天，因为在这一个现今的社会，我们可以去揭露消息的平台跟管道太多了。你说像前早期很久远以前，可能电视只有三台，哎，我要封锁消息非常的快。你现在就算你可以封锁电视，哎，我还有自媒体啊，你总不可能自媒体都封吧？
对啊，或者是自己录一个影片放到 YouTube 也可以。
对，所以我会觉得你现在可以爆料的管道太多了，你千万不要想说啊，不行啊，你看我网上告也是官官相护。 OK， 你官官相护，那我不要走你这一个体系的告状路线嘛，我往外去揭发你的恶行可不可以？总是会有办法有管道让你去发声的。
所以呢，要讲出来，然后还要离开那个环境，然后要这个叫什么，果断一点，果断一点就是一个底线，不能让自己身心受到伤害这样子。好，这个可能要给大家自己判断了，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就是之前被霸凌的经验，我是都有去说出来哦，只是那些人他可能不知道，就是长官已经都知道他们的这些行径了，只是那些当年可能就是对我刚讲的那几个例子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有跟他的长官讲，或者是说谁的，就是说更高的长官讲。那当然这些长官有的人会马上做出一些决定，那有一些人会就是听一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想说也不干我的事嘛。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呢，假设你自己就是这些长官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有人来跟你反映的话，是不是你要怎么处置这些事情？
而且我也会觉得啦，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你或许假设啦，因为你不是他的直属长官嘛，他就是被直属长官霸凌，那你就是他的一个其他部门的一个主管这样子，或许你没有办法直接把他救出那个地狱，但我觉得有时候当你表示表达知道他的辛苦，然后或者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实质的提供很实际的援助的时候，但是你表达你对他的关心跟支持，有时候也是他们的一个力量，让他们有继续可以撑下去的力量。如果他没有办法马上离开的话，对，不要冷漠啦。我觉得如果周遭的人发现这件事情，但是都没有选择，不管是在精神上或实质上给他一些支持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让人家万念俱灰耶。
对，我觉得不要冷漠耶，就是好像你看到一个人被就是说在街上被一堆人揍，然后或者是被人家揍，然后你就从旁边走过去什么都没做，然后旁边接连走过去好几个人，没有一个人去帮他，或者是说去怎么样，你不见得能把那个施暴者赶走，但是你或许可以去干扰那个 失败者嘛，或者你找一些人来帮忙，我觉得冷漠会可能让那个被施暴的人可能会更伤心哦。
嗯，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你一些让他知道他不孤单，大家都知道他的辛苦或者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心灵上面啊，当就是他还是会需要，他还是当他怀疑自己的时候，如果因为我觉得大部分这种温良恭俭让的人，他在面临自己被欺负的时候，常常第一个反应是检讨自己，不是检讨对方，欸，都会检讨自己，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他才会这样对我。
嗯嗯嗯，对，
这个时候如果旁边的人可以给他们一些肯定，让他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对方在做不好的事情，我觉得也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嗯，好哦，别人霸凌你，你就不要再惩罚自己了，就是这样子。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都是不会去霸凌别人的人了。但是有没有被霸凌，就可能每一个人对霸凌的定义不一样嘛。那如果你有在那个就是团体里面有感觉到被霸凌的话呢，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你一些参考。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呢，刚刚哈利特有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然后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还有什么没讲吗，哈利特？
应该都有讲了，就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工作。
好的，好，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哦，我们下个星期再聊，
拜拜。